开始啊。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满了感恩，主谢谢你拯救我们，也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时间可以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谢谢你过往2个星期带领我们一起来读诗篇。主，我们就恭敬地把晚上这点交通的时间仰望在你手中。主，求你借着诗篇中的话语，你来向我们来说话。主，求你给我们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一个愿意领受的心。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你宝贵的名，阿门。听得到哈，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在我前面已经有3个弟兄姐妹已经交通过诗篇了，那我们今天是交通第4卷。那诗篇是一卷对我来说是一卷很特别的书哈，因为它是教导我们怎样赞美和祷告神的一个书卷，他用颂赞、用求告，也用智慧的训诲，和纪念，来宣扬神的大能，讲述神在宇宙和人中间的作为，而且这些诗篇都是诗人从心里发出来的，向神感谢赞美，哪怕是求告那个话语，是用诗歌的形式向神来祈求和赞美。当我每次来读诗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样。我每次读诗篇的时候呢，好像总是有一个难处。难处在哪里呢？好像似乎不能完全进入诗人的那个灵里边，与诗人有完全的同感。但是感谢主，当我们每次来仔细读的时候，都会感觉每次读好像每次都有点进步。诗人的诗词给我们的共鸣好像每次都会多一点，而且对诗人所描述的情形呢，又多了一点感同身受。通过读这个诗篇呢，也好像让我们对神的认识又多了一些，对他的信实和慈爱也多了一些的体会。所以每次读完诗篇，让我们对我们的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感谢和敬拜，又由衷了一些我想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有这些的领受哪怕是感动，哪怕是对神的感谢、赞美多一点都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因为他不仅拯救我们也给了我们神的生命可以来颂赞他。那感谢主带领我们过去2周在一的时间一起在线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第4卷。那我想今晚参加的都是应该我们平时一起读的弟兄姊妹那这卷一共也就17篇，那与其他几卷比呢篇幅不是太多。但是 这卷的内容呢，是很丰富的。所以我想我晚上不会花很多时间来讲，我只是简略的跟大家过一遍我们所学过的那些诗篇的内容特别对比较有感动的，可能我会多讲一点。那会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一起来交通分享。那这卷书是从90篇一直到106篇。这篇的开始是从摩西的祈祷开始的。在90篇第一节那里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那这一句话好像道出了这一卷的一个中心的内容，就是人可以住在神里面。那就说明人跟神的关系已经可以亲近到了，人可以住在神里面。那在这个整的第四卷里边有好几篇都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那我想从如果结合我们今天我们的地域、我们的心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住在神里面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那从90篇，从诗篇的内容上来看呢，好像比较清楚，让我们看到是摩西在经过旷野40年之后的行程以后，他向神发出来的祷告。那诗中感叹了生命的短暂，而且生命中的那些悲剧都是因人的罪所引起的。那里边在这篇中摩西也求神赐下智慧，好叫他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使他们不再在旷野中漂流而浪费年日，而且求神呢，使人手着做的工可以建立。我相信这篇有很多的章节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是常常被传道的时候那些讲员来应用的。记得这次于洪杰的弟兄来到悉尼的话，他也引用到里边的章节，说到人的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那我在读这篇的时候呢，很深深的感觉，对自己有很多的提醒。实在说，我们这些被神拯救、暂时还留在世界上的人，在世上的日子是很有限的。那按照神的年日，70岁我可能10年都不到了，所以我想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比我年长的那我想最年轻的应该也年龄不小了，那我们如何来度过 神给我们还有的日子，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啊，读了这篇以后，好好来在神面前思考。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以前有经常向神求，说像这边啊经文上讲的，摩西向神求说，求神啊给我智慧，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跟诗人一样，我们也忙忙碌碌。为了生活，为了家庭，在世界上做很多的事情。那我想，对我们每个已经信主、属于主的人来说，我们的日子，要在神面前被算数，才是有用的日子，所以，愿我们也能够像摩西祷告的那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的在地上还有的日子不是白白度过，但是在那里算数的。那这个是90篇那91篇的话呢，好像这一篇让我们看到一个住在神里边人的一个情形神而且神保守属他的人，凡依靠他的他就保护。爱他的，他就搭救；求告他的，他就应允。在急难中，神就与他同在，搭救他，使他尊荣长寿，得救恩。我想我们每一个已经信主的，都是这样一个蒙恩的人。想想神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有这么多的恩典，我们真的要向神感恩，盼望我们能够时时来依靠他，以至于他这些恩典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彰显。那92篇呢，是一个安息日的诗篇，据说犹太人在安息日，他们要颂唱这篇3次，那就像这个诗篇里讲的所有。住在这里的人都要称谢神，传扬他的慈爱和信实。住在神里面的，认识神作为的，就可以活在神的同在中，生命得到丰盛。那我想这几篇都是重复强调要住在主里面。那我们是这些都是。蒙神恩典，我们住在主里边的人但愿我们的心能够在主那里，以致我们时时常常能够来依靠他。那么从接下去是93到100篇。这几篇的话呢，有专门 读圣经的人总结呢，他说这是一组赞美耶和华作王的诗篇。那93到94呢，是称颂神在全地作王。95到96啊，是称颂神超乎万神之上。那97到98呢，是称颂神在百姓中掌权。99到100便是称颂神的性情。那这几篇诗篇中，也有被称为是预言了将来弥赛亚时代的诗篇。那我们知道，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神就必做全地的王，所以这些诗篇对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确据，也是一个鼓舞，因为神是要做全地的王。那这几篇我就不展开了，我就往下走哈。我想我们平时都有读过了。那如果待会儿大家交通的时候对这几篇里边有感动，还可以在小组里分享。那101篇是大卫登基后所写的诗啊。那我们和合本上称它为君王诗。那君王诗的话呢，它里边是歌颂了神慈爱和公平，而且这里君王作为君王的话，他愿意用智慧行完全的道，成完全的心，在神的家里行事。而且恨恶悖逆歪曲的事，不允许那些诽谤人和骄傲的人。乐于接待诚实的人，灭绝一切的恶人。而且他最后一节，他那边讲说：“我每天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当然这是从大卫作为一位君王来讲，那引申到我们每个信徒来说，我们现在也是神在我们里边来做王，所以这个诗篇上提到的所有这一些准则，我想都是我们平时要操练的。接下去我们到102篇，102篇是一个求告诗，也是一个忏悔诗虽然它里边没有提到忏悔的内容，但是从里边的第10节可以让我们看到说他所有的那些所受的难处，是因为是神的愤恨。那我想，这个诗人是经历了很大的难处，在困难中，他在神面前将他的难处都向神来祈求。诗人知道所说的一切是出于神的恼怒。在诗中我们没有看到抱怨，但是只看到这个诗人不在神的脚前，知道神是 那不改变的神。特别提到天地都要改变，神永远不变。而且特别提到神的仆人的后裔要长存，建立在神面前。啊，当我在读这一篇的时候，啊，特别读到读到最后，提到说，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他们的后裔要建立在面前。啊，真的特别感，好像，啊，这句话，好像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别及时的供应啊，因为我想我们啊，在现今的时代都知道啊，世界上很多的败坏啊那些冲击啊，对我们的后代是影响很大的。我就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上个月在澳洲有个大学叫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他最近在墨尔本有一个毕业典礼，典礼的时候呢，请了一个讲员，一般这个毕业典礼一般都会请一些外来的人给他。像做一个演讲一样。那个这个被请的讲员呢，他叫他英文名字叫 Joe，surname 我就不念了，他就 Joe 哈。他在演讲的时候，他就讲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一男一女。他提到了，他演讲里边是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那我想，我们如果我们在会场，我们听了，我们都会很阿门啊，感谢主。有人这样来将神的话能够讲出来，将神的真理能够讲出来。但是很不幸的是，那些在下面听的学生的反应可能会让大家都觉得意外的当时有90%的人听了他这样讲话就走了，就离开会堂就离开了。而且学校的话呢，事后还把那些参加毕业典礼，一般他们要交费参加这个毕业典礼，那费用还退回给他们，还给他们做辅导。所以从这个很小的一件事情上看到世界的潮流偏离神有多远。那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担心，说我们的下一代到底会怎样？因为好像现在社会的洗脑洗得很厉害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感恩因为神是永远不变的。神会保守他仆人的子孙，而且这些后裔都要建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为着我们信实的神，我们感恩。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哈。103篇是大卫的诗篇。 这首诗篇，我想大家都是非常熟悉，而且我想被很多人都喜爱的一个诗篇。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好像要解释这个语言都是多余的那我就放在这边，我们往下看。那104篇是赞美神创造的大能那有一些弟兄他就特别把它跟创世纪那边神的创造联系起来对着看。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用诗歌的形式来歌唱神的创造。向我们的造物主发出欢呼，颂赞他的全能和智慧，而且一生要来歌唱他。那接下去105跟106呢？都是一个叙事的诗哈。两篇的题材呢，都是相似，前后好像有一点呼应的。似乎这两篇诗呢，组成了第四卷的结尾。那么105篇呢，回顾了从神拣选亚伯拉罕，到领以色列进迦南的历史，纪念了神一切奇妙的作为，强调了神在历史中的慈爱和信实。那106篇呢？他详细列出了以色列人在历史上种种的罪孽和罪行。向神认罪。那诗人一想到如此顽梗悖逆的百姓，竟然还蒙神奇妙的恩惠、救赎、忍耐和管教的话，诗人就不禁要发出向神发出感谢和赞美。那从以色列百姓的身上，我想我们也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顽梗和悖逆的这个本相所以看看我们自己，我们这样不堪，而且常常硬着脖子的人。还能够蒙神这样的怜悯和恩典，我们也是要像世人一样不自觉就向神要发出感谢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的光景，他的爱也一直不放弃我们，因为我们实在是我们的耶稣是花了重价所买赎的。那我刚才在那个诗篇中，我刚才留了一篇没有讲就是103篇。有人说这是诗篇中最美的一首诗篇那么我是蛮有同感的，所以我记得我在那个。那天交通的时候，我也没有写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在这么美的诗篇面前，人的解释都是好像是多余的。我想 这里的每一篇啊，每一个每一节啊，都值得我们好好来细读。而且每次读的话呢，我想我们啊，真的会被诗人的灵所感动，能够像诗人一样那样说啊，我的心呀。你要称颂耶和华。今天我留给大家时间是有点多的，那我就我是盼望我原来是盼望跟大家再读这一个103遍一起读一遍但是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来仔细再读一遍我声音开着我读，你们可以自己也读好吗？因为我觉得这一篇，我们读多少都不嫌多的如果你不然你可以听哈，我在这边读诗篇103篇是大卫的诗篇是一个感恩的诗篇。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是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返老还童。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至于世人，他的年日如草一样，他发旺如野地的花，经风一吹便归无有，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恒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也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他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我想这是一篇非常美的诗歌每当我们诵读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不知不觉被神的恩典所感动要向神来发出感谢和赞美那他这里提到是神连续敬畏他的人。那我想，我们每次读完诗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哈？我每次读完诗篇。 我想好像我总是有点感叹，感叹什么呢？似乎，诗篇中所提到的这些，包括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感谢，他们的敬拜，好像自己与诗人的心还是有点距离感觉真的感叹自己对神以前的感谢赞美都是不够。那每次也让我来思想，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诗歌像上那些诗人所写的那样从心中来发出向神的感谢和赞美？那我想这个也是我想留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感谢主每次我们读完诗篇的时候，都让我们不知不觉被诗人的灵所带动，能够也学习了像诗人一样，能够来向神感谢，向神，向我们的神生发出一个敬畏的心，愿意将自己能够更多的交在神手里，以至于我们的心能够像诗人那样这个心常常在主那里，以至于我们不受世界潮流那些世俗的那些束缚。以至于像我们诗歌里讲的那些，我们的年日都能够在神面前被他所纪念。就像新约里边提到，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虽然信主的还是仍然在地上。仍然在自己身上，那是我们愿意更多的将心能够给主就像有一个诗篇我记得是谁，苏姐妹在我们交通的时候有放上了一个诗篇将心给主但愿我们都有这个愿意的心而且我想盼望大家。每次读完了以后，都能够按照诗篇来审查自己，能够看看自己，哪些是以前不够的，哪些我们是神要我们来改进的，以至于我们可以越多，越像诗篇这些作者一样。能够向心中的感谢、赞美，由衷的来发给来给我们的主。那我今天没有留特别的题目来给大家讨论。我是盼望我们在2周的学习中。我们在这17篇的诗篇中，如果神给我们借着这些经文，给我们有感动，有看见，有提醒，有勉励，我们都可以来调动出来，不管长短，我想以前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讲完了就走了， 那如果你有时间，我盼望你能够留下来。如果你暂时没有要交通的，也没关系的。因为你可以在那里听大家交通。因为神实在也借着每次我们的分享，我们的交通来供应我们。那我今天就听到这里，希望把时间交给你吧。
好，谢谢 Frank 留给我们很多这个交通的时间我想大家可以有时间可以有多一些的分享刚才 Frank 说就你不分享，你在那边听大家分享也可以所以因为我看到有时候一分组就走掉不少人哈，所以。盼望这个也可以听一听大家的分享，我觉得对，有时候我上次前几次听大家分享，我觉得真的也是得到很多帮助好，那我们就分组